我敢打赌，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缆车这个词的时候，都会和我一样，以为它的写法是懒惰的懒。即便是现在，我都认为写作缆车会更为合适。必须在既定的轨道上，靠着车顶的缆绳牵引前行，行进的速度极慢，总是晃晃悠悠的慢速上升或下降，懒散的简直不能成为交通工具。不过世人好像并未想过要将其作为一种赶时间的交通工具，他们甚至希望缆车能行驶得更懒一点，这样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就能更随心所欲了。但是现在我的心思显然不在两旁的风景上。美林坐在我旁边，铁青着脸，眼神中流露出不耐烦与厌恶，像是撞见一只浑身脏兮兮的野狗。
你到底有完没完？要是约我出来还是为了那件事儿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。
的确，是我把美林约出来的，我试图最后一次挽回他的心。别这样，美林，我们之前不是相处的一直很愉快吗？双手不自然地交叠在一起，那是我紧张不安时的习惯动作。美林的鼻腔中发出哼的一声，眼中的厌恶似乎加深了一些。
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
美林把脸别过去，光是看着我这张脸他就讨厌。
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分手你懂不懂？别再来缠着我了，你明知道我和你是不可能的。
注意到我眼神中还留有不死心，美林干脆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
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没哪个女人愿意陪你一直奋斗，一起过苦日子。陈少，你是从孤儿院出来的，你养父养母也是普通工人，就凭你那点工资，你拿什么买房？你拿什么给我幸福？
到底还是因为这个。我把脸转向远方，闭上眼睛，思绪暂且被封闭到18年前。没错，我是从孤儿院出来的，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，世上便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我。一年之后，市里修建了第一辆缆车，就在龙舍山。我第一次听到缆车这个词，天真的以为它的写法是懒惰的懒，母亲纠正了我很多次，但我仍然将它定义为非常懒的车。而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，难得母亲休息，她咬咬牙买了2张价格高昂的缆车车票，和我一起坐了上去，指着车顶的缆绳告诉我，它的名字叫做缆车。第一次坐缆车的兴奋之情我完全想不起来了，反倒是下了车之后的情形我这辈子也忘不了。上山时是我和母亲两个人，下山时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我被母亲遗弃了。现在想来，他会买那么贵的车票，也是为了和我度过最后的时光时，不会因为贫困而显得那么悲惨吧。我并不怪他，因为我之后在孤儿院的生活真的比和他在一起是好太多了。
可我的出身并非是我能决定的，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
双手不安地摩挲着已经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我小心翼翼地说。
是，没人想过苦日子，大家都巴不得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，可事实就是事实，没法改变。
美林把我的脸别过来，对着他。
你放弃我吧，我和你真的没有未来。你应该去找朱一，他才最适合你。
朱一，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我的大脑。话说回来，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他了。这一个多月，没了他的死缠烂打，还真有点不适应。说到朋友的话，朱一应该算是我在这世上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吧。被送到桥口福利院，我就认识了他。同别的孤儿不一样，朱一没有那种自知低人一等的自卑感，而是活得积极向上，就像小太阳一样，与阴霾毫不沾边。但孤儿院的小孩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， 并非因为他的阳光会越发反衬出自己的阴沉，而是因为朱一的长相确实让人不愿接近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这人怎么长得像蛤蟆精，单眼皮儿，眼周浮肿，塌鼻梁，嘴唇又厚又宽，皮肤也是蜡黄蜡黄的，就像黄疸病人。他长得也胖，但准确来讲应该是浮肿，个子偏高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头熊，只要蹲下来就和小人书里的蛤蟆精一模一样。但长相和出身都不能让朱一自卑消沉，他始终带着一张笑脸，把院长和义工让做的每件事都做到完美，别的小孩不愿意做的活他都愿意做。让这样一个女孩来照顾刚进福利院的小朋友再合适不过了，于是院长把我交给了朱一，让他来帮助我尽快适应福利院的生活。与他建立友谊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儿。没过一周，我对他那吓人的长相已经免疫，而对于他对我做的哪一件友好的事儿，都心怀感激，并深深地佩服他的阳光的个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勤劳品质让我想起了遗弃我的母亲。